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思想神的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哦。那我们今天要开始信息以前，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做各样的决定，我不晓得大家是依据什么来做出决定。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会根据什么来看看这个决定应该是往左边还是往右边。可能提到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大家都心中有不一样的答案。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是别人的看法，可能是别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师长，我们的朋友。或许有一些人做决定的标准是根据知识，可能是有一些新的科技研究、医学报道等等相关的内容。然而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其实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它背后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反映出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举例来说，对一些人来讲，如果他觉得吃东西很重要，那他会花尽各样的力气，就是要去寻找各式各样的美食。而如果有一些人觉得跟好朋友在一起很重要，那么他即使今天也许很累，也许甚至生病了，他还是会选择跟朋友在一起谈话。如果我们觉得读书很重要，我们可能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希望要可以读书。如果觉得玩乐很重要，你就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可能我们生命中会觉得这件事重要，那件事重要，因此我们会做出各样的决定。然而在这所有的讨论当中，对于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又怎么样做决定？或者我问得更直接一点，当我们在要做决定要判断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利米书的第38、39章，这两章经文是耶利米书里头蛮特别的一段历史的记载。原来我们在读先知书，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先知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先知的讲话、讲论，而很少有这些所谓叙述文的部分去谈到一些的故事、一些的历史的内容。而这里呢，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南国犹大最后即将灭亡之前的一些情况，他也跟我们说了先知耶利米当时遭遇的一些状况。而我们今天要透过第38、39章这两段的经文来看当中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当然是先知耶利米，另外是南国的西底家王，还有一个是王的仆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在他们的互动中间，神的话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神的心意又在他们的生命里头有什么样的提醒，似乎也成为今天的我们可以在跟随神的路径中，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彼此提醒的内容。所以好不好，开始以前我们就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美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虽然我们不配，但你的恩典够用。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你话语的奇妙，更愿意我们在听从你的生命中来学习和操练。愿你保守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还是打开你的圣经，这两章经文谈到了南国犹大即将灭亡之前的一些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第38章的内容。在38章一开始的地方提到，先知耶利米他对众人说，除非他们投降加勒底人，否则会遇到很可怕的灾难。各位可以想象，他毫不避讳地说出这些的信息，希望他们要投降。而这样子的信息对当时许多的领袖、官长、首领来说，其实他们是听不进去的，特别是在那一种国家即将灭亡的剑拔弩张的环境底下，国家其实危在旦夕。你可以看见经文提到那个剩下的兵丁，听到那个好像国家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这个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影响国际的局势。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先知耶利米要他们投降加勒底人，所以这一些领袖就觉得耶利米非但没有为国家求平安，反而到处宣传灾祸的信息。所以在38章的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说了耶利米所讲的、上帝要他讲的那些话。到了第四节，这些的首领就来到西底家王面前控告先知耶利米。 他们控告先知耶利米的内容是什么？是提到说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一个的先知，他没有替百姓着想，所以请王下令让他被治死。各位，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先知耶利米所做的事情刚好相反，他其实就是为了百姓着想，所以要他们投降，就是为了百姓着想，所以要他们听上帝的话，否则他们会遭遇各样的苦楚，会遇到各样的患难，所以他们要听从神的话，才让王要投降加勒底人。可是显然这一些的领袖他们不这么认为，所以他们要求把耶利米治死。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王的反应就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西底家王他在做什么。在经文当中，他好像只是告诉众首领，你们所做的事情王不能反对，意思是说其实他还是一个蛮优柔寡断的人，他让众首领照着他们的心愿去执行。这个王并没有思考当中的利害关系，他更没有去求告上帝的心意，他好像就是这一些领袖来跟他说什么他就照着去做了。所以这些长官们就抓住先知耶利米，把他陷在淤泥中，把他关在牢狱的里面。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这个牢狱很有可能是当时古代的人他们蓄水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上面一个很小的口，然后下面有一个空间蓄水，使得他们有饮用的水。而囚禁耶利米的这个地方目前他没有水，所以呢他就被关在那里，然后没有食物没有饮水，所以他只能在那里等死。那当然故事在后面发展的当中，我们看见王就最后还是让他被拯救出来，这个细节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当耶利米被放出来了以后，他仍然在护卫长的这个园子里面。这个时候西底家王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就把耶利米再一次找来讲话。他刚刚才让领袖们可以把耶利米杀死，结果现在呢他又想要把耶利米找来讲话。找来问什么话？问的话大概是希望他说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王其实是一个蛮没有主见的王。而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就再一次同样的把审判的信息告诉了西底家，并且要他向加勒底人投降。那这一次呢，西底家王的反应也很奇怪，他就告诉先知耶利米说不要把这些的话告诉别人。这个时候众首领知道王跟耶利米有一些对话，所以他们就想要来问，然后耶利米就照着西底家王的交代，没有让众首领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你看见西底家王再一次听见神透过先知跟他说的话，西底家王心中想的是什么？他其实完全没有害怕加勒底人，他也没有在管上帝的审判。经文告诉我们，他害怕那一些犹大人会羞辱他，他好像很在意当他做出什么决定的时候，别人对他的那个羞辱是眼下更可怕的事情。好，经文继续的往下，最后到了第39章，国家就灭亡了。而39章从第一到第三节提到了很多当时的领袖，这个加勒底人的将军，他们来围攻这个城市的时候，39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犹大王西底家就想要在晚上，在夜间就逃走。他可能换上了他的夜行衣，他可能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他就跟一些的人想要逃往亚拉巴的旷野。结果呢，经文马上说，第五节，加勒底人就在耶利哥的平原抓住了他，然后把他带到了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按照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他和尼布甲尼撒王就面对面有一些的对话。而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事，他做什么？他在西底家的面前把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一个杀了，然后挖出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换句话说，对西底家王来说，他这一生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他的一个一个儿子在他眼前被杀。 各位，我觉得西底家王在整个叙述当中，你会觉得你其实不太确定他在做什么。他很多的反应其实非常的匪夷所思，他好像很担心一些事，可是他好像没有真正担心该担心的事。他好像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可是好像总是走错了路，结果落得非常悲惨的下场。其实他一直有机会听神的话，他一直有机会在先知耶利米的宣告当中做出正确的反应。当首领来跟他说的时候，他有机会对他们说，你们要听神的话。当先知再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有机会回应上帝的心意。当加勒底人围攻的时候，他有机会照着先知所说的向加勒底人投降。可是他好像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却选择跟上帝过不去，他却选择不跟从神的心意。而这个似乎也让我们看见人性当中很多很悲惨的情况。好像先知跟王有这么多的对话，但从头到尾他没有把神的话语当一回事。他一开始是以领袖们的意见为考虑，所以把耶利米关起来，然后王的一个随从来跟他说几句，他又把耶利米放出来。而当他在进一步对话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说的话是一模一样，可是他却担心那些犹大人的官长，也就是38章19节提到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比起上帝的审判，他更在意人的眼光。及至最后，他其实如果听耶利米的话，也许城池不会被毁，也许他不会落入这么悲惨的情况，但他却选择自己用自己的方式逃走。各位，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其实常常我们会觉得上帝的话语很遥远，而我们的实况，我们的困境，那个感受非常的真实，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快把上帝的提醒当一回事，反而我们会聚焦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可能我们遇到了各样的问题，我们先找我们的朋友，先找我们可以有的资源，先走过了一遍，最后才来问上帝。而在我们刚刚提到先知书里头，很少数有一些历史的记载，大部分是先知的讲话，可是这一些历史的记载也告诉了我们，他不单单说那是西底家王的情况，也许他也反映出了当时南国犹大所有百姓的光景，也就是人类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在意人的评价，却对上帝的劝告无动于衷。好，这个是西底家王在这个情况里头我们可以看见的。接着我们就要来看整个事件中间的另外一个人物，也就是先知耶利米。其实先知耶利米一直很不容易，我想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他有很多很复杂的心情。他需要向犹大百姓宣告他们不喜欢听的信息，而耶和华的信息里面提到，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要遭受刀剑、饥荒跟瘟疫，这个城要被加勒底人攻取。如果我们回顾整个耶利米书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刀剑、饥荒和瘟疫一直都是先知耶利米宣告信息的重心。刀剑指的大概就是战争，战争之后因为没有人耕种，所以会饥荒，许多人死亡，就会带来瘟疫，好像一个接着一个来。而对于这一些犹大官长来讲，当先知这一些的宣告，然后最后告诉他们你们要投降加勒底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以为耶利米是从加勒底人那里来的说客，是间谍，是要来让他们投降加勒底人，所以他们就把耶利米下到泥泞的牢狱里面。我们刚刚说了，那是一个储水的地方，虽然这个时候它没有水，但是应该也是非常的潮湿。我们可以想象，那应该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在缺乏食物、缺乏饮水的情况底下，它大概只能等死。而刚刚有一段经文我们特别没有读到，跳过去没有读到，是在第38章11节到13节，那个王的随从去拯救的时候，他还特别需要拿一些碎布让他垫在身上，免得绳索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会让他受伤。各位，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情况，很有可能耶利米在这时候已经非常的瘦弱，那个绳索的那个粗的绳索可能对他的皮肤已经无法负荷了， 所以这个时候王的随从很贴心的用一些碎布可以垫在他的身上，免得他受伤。所以他在监狱里头应该饱受苦楚，身体羸弱。而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对耶利米来讲，他应该也知道当他宣告上帝审判的信息带来的下场应该是蛮惨的，特别是当他说出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话，怎么样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对他来讲，他常常需要去挣扎，那他到底要忠于神还是他要忠于这些人？如果他跟西底家王一样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没有什么主见的人，他一定不会讲这些话，那他也就不会有这些受苦的下场。可是我们看见耶利米他选择听从上帝，于是他忠实的把审判灾祸的信息宣讲出来，即便被下到牢狱也在所不惜。好，当经文继续发展的时候，先知后面当然他被救了出来。我们刚刚提到西底家王跟他就再一次有一些的对话，看起来是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他对耶利米说，你告诉我上帝的话是什么。经文在第38章从15节开始，其实耶利米在这里有一个挣扎。他的挣扎是什么？对耶利米来说，他要怎么跟王讲话？各位不要忘记，他刚刚从很辛苦的牢狱被带出来，所以如果他据实以告，会不会又被关进去了呢？而且呢，在第38章15节这里，他还讲了一件事，就算他忠实的把神的心意告诉西底家王，王也不会听。如果他根本也不听，那我干嘛要好好讲呢？而在这里我们却发现，耶利米真的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仍然把上帝的心意清楚的向王说明。好，这里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后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当他跟王的对话结束了以后，王叫他不要把这些内容告诉首领。这里会让我们有一个误解，会觉得会不会其实耶利米面对王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面对这些首领他就失去了立场，他就妥协了，不再勇敢的传讲信息。其实不是齁。各位，我们可能需要稍微理解齁。对先知来讲，他非常的清楚，当国家接下来如何发展，最关键的人物是西底家王。王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王的态度没有改变，即便这些首领官长有任何的变化，国家的未来仍然不会走在跟随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对他来讲，他的重心不是要去跟这些人有任何正面的冲突，他知道怎么样用更合适的方式去面对，所以他并没有妥协他的立场，他反而抓住了重点去跟西底家王来谈话。好，我们经文继续往下，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国犹大就灭亡了。而39章到了第12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加勒底人他们发现了先知耶利米，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将军尼布撒拉旦就交代不要伤害耶利米。很有可能这一些加勒底人他们也听过先知耶利米说的一些话，而且呢，在耶利米宣告的内容中是要犹大人投降加勒底人，所以很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巴比伦人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们这一些的人对耶利米相对来说就比较友善。所以呢，他们就给耶利米一个选择，他要跟着一起去巴比伦，还是他要留在犹大地。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见加勒底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把国家当中的一些精英，一些有钱的人，一些的领袖全部带到巴比伦去，而把一些穷困的百姓留在犹大地。而经文告诉我们，耶利米最后并没有跟着这些百姓一起去外邦，而是跟着这些穷困的人留在犹大地。如果我们稍微推测，你可以想象耶利米应该也知道，如果他就跟着去巴比伦地，跟着去外邦，很有可能他可以得到优厚的待遇，甚至很有可能那里有高官爵位等着他，他可以在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去做先知，很有可能有这一些好处在等着他。可是他却选择跟这一些穷困的百姓在一起，留在犹大地。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但我们可以有一个的思想， 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耶利米书，我们会晓得耶利米是圣经当中第一个直接提到百姓在被掳70年之后会归回的人。所以很有可能耶利米他选择不要跟这一些犹大的精英一起前往巴比伦，而是要待在犹大地和这一些穷困的百姓在一起，是因为他在等候上帝的作为。他也许不觉得自己可以活那么久，但他想要在那个地方来等待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叙述当中，你会发现耶利米并没有害怕权贵，所以不敢跟西底家王讲实话。耶利米也不是为了好处，所以讲关于巴比伦加勒底人的一些的事情。好像从头到尾他所在意的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托付。西底家王跟先知耶利米其实在整个经文当中做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拥有极大权柄的君王，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而当他做王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条件，他有非常多的机会，他可以带领百姓好好敬拜上帝，好好跟随神的心意。可是我们看见西底家王在他的优柔寡断当中，在他对上帝那个不清楚的认定当中，他却不但没有带领百姓敬拜神，他更是害怕人的评价，他担心自己会有一些损失，所以他好像完全忽视了上帝的信息。各位，其实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徒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到底这个世界的人对于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机会向人展现一个跟随神的人是什么样子，可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害怕，因为我们担心损失，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犹豫，以至于我们好像放弃了那个机会。反观我们看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弱小卑微的人，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有一点年纪了，他本来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他可以不要去讲那一些的话，反正没有人要听，既然没有人要听，他讲了也没有用，那何必让自己受罪呢？甚至在加勒底人攻入犹大之后，他也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方式，甚至他可能飞黄腾达的，可是他却自始至终选择忠于神的心意。不论是在犹大国环境的压迫，或者是在巴比伦的那个情况当中有机会他得到高升，这都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他在意的是他没有改变的来信靠神、跟随神、忠于神这样子的心志。各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现象，也是我们在生命中应当要思想的。到底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太过容易看见眼前的困境，却忘记上帝的心意。我们常常听神的话，但我们并没有真的听进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那是另外一件事一样，好像那只是星期天，好像这只是周末，在教会里面才会发生的事情一样，使得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离得有一点遥远。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段落里头有一个不太起眼的人物，这个角色就是王的仆人以伯米勒。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古时人，古时很有可能就是伊索比亚，就是埃提阿伯伊索比亚那个区块，换句话说大概就是非洲埃及南边的一个的人。意思是什么？他应该是一个外邦人，而且他说不定很有可能是一个黑人。然后经文还告诉我们什么？他是王的太监，所以他很有可能在王宫当中他也是受尽羞辱，他也是在里头要服侍人的。可是我们看见在整个犹大国，好像这一些领袖官长甚至连王都一面倒的要去杀害攻击耶利米的时候，却是这一个外邦的以伯米勒他挺身而出，他去求西底家王让耶利米在被饿死以前可以得到释放。 那我们刚刚提到西底家王其实不是很有主见，所以当有人这样讲就好吧，那就把他放出来。那他其实也不是很笨，他就让这一个王的仆人以伯米勒带着30个人去把耶利米拯救出来。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为什么他要带30个人去，这一个时候耶利米应该已经非常的瘦弱，也许一两个人就可以把他从那个洞里面拉出来。为什么他派30个人？因为王也知道那一些领袖会去拦阻，所以他其实是派30个护卫在那边，让王的仆人可以顺利的把耶利米救起来。经文到了第39章，再一次提到了这个以伯米勒的人。这一次是什么？这一次是犹大国即将灭亡的那个状况当中，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他对耶利米说，去跟古实人以伯米勒来说话。说什么？说神要按照他的应许，使他不至于倒在刀下。而经文在第39章最后一节18节，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表达，他说因为以伯米勒倚靠神。其实我们不是很确定他倚靠神什么，因为经文对以伯米勒的描述其实不多，可是我们却看见他好像在意先知的生命，好像他就用一些的方式让上帝的仆人不要就这样被致死。好像我们从这个线索的里头，你可以看见虽然这个外邦的以伯米勒他对上帝的认识可能不是非常的多，可是就在那一点点的举动里头，神是纪念的。而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稍微查一下以伯米勒这个人，好像他是凭空冒出来的，在整本圣经当中他只出现在耶利米书的38、39章，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他之前的消息，我们也不知道他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就不见了。而且如果大家还可以再去查一下，你会发现以伯米勒这4个字它的意思其实就是王的仆人。换句话说，可能连以伯米勒都不是他的本名，可能只是在说他的身份，反正就是一个王的仆人，就这样而已。而我觉得这个是在耶利米书当中上帝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伏笔。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晓得其实大部分犹大的百姓不太在意耶利米所说的，甚至连这一些不同的犹大君王他们对耶利米也不是非常的正面。而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段落里头，整个局势非常的黑暗。西底家王在他的软弱，在他的优柔寡断当中，使得神的话语没有办法准确清楚传递到百姓里头，好像没有人管一样。甚至呢，在他的软弱优柔寡断里面，让耶利米深陷牢狱，几乎是要死的。而在这个时候，神却让一个我们不知道是谁的以伯米勒他就出现了。这个外邦的太监，虽然他对上帝的认识不一定像这些犹大人这么的多，可是神却使用了这一个人成为耶利米的拯救。这很有可能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的拯救方式，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根本没有人会想过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古实人，甚至他是一个王的太监，可能在王宫当中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可是神却很奇妙的使用了这个外邦人，让他在对耶利米的怜悯当中，神也看顾了他，救他免于刀剑之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的里头会遇见难处，我们是有可能像西底家一样看不清楚，懦弱优柔寡断，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很少能够像耶利米这样子一直都忠于上帝的心意。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刚刚提到耶利米书当中很美的一段伏笔。透过以伯米勒的事件，让我们看见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上帝的拯救，上帝的作为，虽然那个看起来是黑暗的，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那个环境当中，上帝却可以用很奇妙的方式就让事情成就。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他提到说他们有一群人有一天去爬山，那因为天气很不错，所以呢他们就玩得很愉快，然后在爬山的当中他们就一路一路一直走到山上。 结果呢，很顺利的到达山上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就大声的喊，请大家帮她找一个东西，就是她的隐形眼镜掉了。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在爬山的环境里头，隐形眼镜，它叫隐形眼镜，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就是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找哈，到处都是石头，都是花草树木，你根本不可能去找到那个东西。可是呢，对这个人来说，如果没有那个眼镜，其实他下山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当大家在找的过程当中，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找，那个不太可能找到，他们就跪下来向神祷告，他们求神帮助他。结果呢，没过多久就有人大喊说，他们找到了那个隐形眼镜，是被一只小只的蚂蚁背着，一步一步的往他们这边走过来。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她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然后呢她就到处把这个见证分享给别人听。后来呢，这姐妹有个朋友，这个朋友的爸爸他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做图画的人，所以呢他就把这一个故事用图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就画了一只小蚂蚁，然后呢背着一个透明的隐形眼镜。后来有人看到这幅画呢，就也把这个蚂蚁加上了他的自己的口白，他跟上帝的一个祷告，上帝啊，为什么要我背这个透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但重得要命，而且又不能吃，你到底我要背着它做什么呢？但既然是你要我背的，那我就背吧。各位，我不晓得我们会怎么想这个事，也许你会因为上帝作为然后很感动，感谢主。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思想，神的作为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我们以为毫无盼望的时候，在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上帝就奇妙的成就了他要成就的事。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身处患难困境，好像看不见希望，我们期待好像上帝用雷轰闪电，用各样很神奇的方式要解决我目前的困境，可是上帝却好像常常用那个很简单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亲自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刚刚说了，整个的耶利米书在先知书里头叙事的内容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是先知的讲话，可是这些叙事的内容却也对先知的信息说话做出了一个引导的方向。其实那个引导在于大部分的人像西底家王一样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一直要用自己的方式要解决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也有一些神的仆人像先知一样想要宣告，但是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就在整个的状况当中，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他能够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让一个只出现在耶利米书38、39章的以伯米勒，我们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却带来拯救的可能。神的话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爱的人。这个外邦的古时人，经文说他倚靠神，他可能听见神的话的机会比起这些犹大人是少之又少，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今天也常常听见上帝的话，然而我们是否专心的听？我们是否乐意跟从？各位，人就是这样，我们很软弱，很多事情我们也许知道，我们在圣经中也读过，我们也听过，甚至我们可能自己都经历过，但当我们再一次遇见挑战困境的时候，我们又信心不够，我们又好像很担心，又好像只是看见困境却忘记了上帝的作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太多时候我们把上帝看得太渺小了，我们以为上帝只能这样，上帝只能那样，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一位创天造地的神，那一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他对我们的爱有何等的深，他的能力有何等的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听耶和华的话， 那不是一个好像只是听听而已，反而是在每一次的聆听学习的当中，我们操练向神做出正确的回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问题，才会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话到底有多认真。平常没什么事的时候，你听就过了，然后也就这样，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可是当你遇见各样不同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想起神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因为想起神的话被鼓励、被安慰、也被提醒？其实这会是我们生命中很真实的经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让其他的杂讯、杂音干扰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听。也不要让我们心中不管是骄傲、不管是恐惧占据了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听。更不要让我们眼前的困境影响了我们，使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好好听，我们还只是把焦点放在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却忘记了神才是那一位我们应当交账的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他，让我们真经验他，也让我们学习真实的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罪恶中被你拯救，在软弱中因你刚强。谢谢你让我们在困境中因你而喜乐。主，愿你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得清楚，让我们听得清楚，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信仰，而是你真真实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启示，更是你真真实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与我们的互动。让我们来认识你，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当中来敬畏你。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信心不足，我们很软弱，我们常常也看不清楚，我们被各样的事物杂讯干扰。主，但谢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你所爱的人，你的手仍然扶持，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也是爱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十字架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你的爱是这么的深，我们也谢谢你十字架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常常就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没有想到的，却有你丰盛的恩典。愿你常常提醒我们认真专心好好的听耶和华的话，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